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注脚31。注脚31有那黑体字，对吗？就是三嘛，黑体字。嗯，导师，我们看到黑体字，基本上，导师用说到就是最原始、最根本的电法，应该是四种禅。种种的理由嘛，导师在这边说到四种理由。第三种理由，四禅是心的安定，而以身，那身就是生理嘛，的呼吸等，呼吸等有密切关系，尤其跟呼吸了哈。这里就讲到，身习心嘛哈，我们的本文就有说到身习心，调摄一三四嘛哈。在禅的修习中，以心力达到身心的安定，因为修禅修心修定就是修心嘛哈，以心力心的定力达到身心的安定，也以身习。身跟习嘛，调身调习来达到内心的安定极静，次第进修达到最融合与最极静的境地。禅的修习，它是以离五欲、以五盖、二不善法为前提的，以五欲五盖，那个二不善法就是五盖嘛，五盖等二不善法。为什么要离欲呢？离五欲呢？因为就是要欲界修到禅，禅就是色界嘛，所以要离五欲，才能够离欲界而到达色界嘛。所以要离五欲五盖为前提，以烦恼的解脱相应了哈。它要跟空相应，烦恼解脱就是空嘛，烦恼解脱就空，要跟空相应的啦，就烦恼的解脱相应，不是像世俗那样。去修精炼气为目的，所以要离五欲五盖，去那五欲，不能要那个观呼吸就习，就要修气脉明点，不是这样的了哈。接下来我要说的，主要要说的就底下了哈。我们来看老师如果说四禅，我们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一定要得清安才是定，对吗？好，底下导师基本上就用清安来说明了哈。从修行的过程来说，初禅它是以缘灭而清安，而得到清安了。二禅是行事灭而清安，三禅是喜灭，喜灭而清安，第四禅呢是灭，因为三禅是乐嘛，那四禅也乐也灭，乐不单是乐灭，而是出入习灭而得清安，达到世间法中身心清安最极尽的定境地，那就第四禅喽。出入习灭而来的清安，是身心清安最极尽的境地。我们说世间最快乐的就是三禅，对吗？但在世间的身心清安达到最极尽的那个境地，那就是第四禅。而四禅呢，都有种种的禅之功德，不是其他定法所能及的。那主要在这里我要说明，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导师用那个清安的统摄它，然后第四禅的那个清安，那是最身心。我们说清安是身心清安嘛，第四禅的那个身心清安是达到最极尽的，最极尽的境地。这里用清安来说说明，什么离了什么而得到清安，离了什么而得到清安呢？所以那个第四禅呢，就是舍受，离舍受，这个不单单离就是舍受了，不单离那个乐受，对吗？就是舍受，而且就是已经呼吸不起了。第四禅呢，出入息就灭了，就会感觉到不会有呼吸了啦，但是还是没有死掉，对吗？那是出入息灭而来的清安，那是最高最高世间最高的身心清安。为什么说身心清安？因为在那个无色界就没有身了，对吗？无色界嘛，无身。好，所以那四禅有，而且有它禅之的功德，不是其他的电法所及的了。那回过头来看本文，接下来就是佛说诸电法了，诸电法啊，电诸。佛说的诸定法到底有哪些定呢？有诸定的类别，就是四禅四空定，就前面说四禅八定嘛， 四禅四空定合起来就八定嘛，此等四无量，就慈悲喜手四无量。而关于这个诸定法，佛说诸定法次第而修习。那第一个就先解释了，解释就是四禅是空定，此等是无量。先说明四禅是空定，四禅是空定呢，先说四禅，阿拉伯数字一嘛，四禅。四禅说到定法的浅深阶段，先有四根本禅，我们说那根本定嘛，根本定。四根本定是四根本禅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四禅是定慧均等。什么叫定慧均等？我们来看哦，就是禅的本身，它的特质就是定慧均等。禅的梵语呢，禅是梵语啦，就是译它的梵音，对吗？而说它的梵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就是尽力，尽力呢比较的定慧均等。什么叫比较的定慧均等？就相对于味道地定，相对于是空定来说，它是比较精慧定慧均等。什么叫定慧均等？什么叫尽力呢？相对来说了，尽力尽可以说是定，力呢可以说慧，力思虑考虑的那力嘛。啊，尽呢就是止，力就是观，止就是定嘛。止修成的就定，观修成就慧嘛。比较定慧均等，所以佛法特别重视此禅，特别重视这个四根本禅。我们不是传说吗？世尊是在第四禅成佛，对吗？也在第四禅入灭，对吗？禅那个在解脱道啦，那个四禅是佛说定法的根本，根本的定法了，就是四种禅。而四禅当中啊，第四禅，但是因为传说就世尊嘛，所以那个重视根本定了，根本禅了，根本禅。这里说到定慧均等，定慧均等，我们接下来看是空处了，就是四无色界。四无色界就是定身而慧列，是空处，它是世俗的唯心定，定力更深，但是慧力反而魅烈。所以啊，我们这样说到了，在佛法当中说到要能够发慧的就是七，我们说七一定，因为那个非想非想处定啊，那定力定力太强到那个根本起不了慧，没有办法发慧，所以那个定力慧力啊反而魅烈了。其实是空定啊，是空定就是相对来说了，我们说到四禅是指观均等，就是定慧均等，而无色界呢是指强观弱，也就是定强慧弱。最高的那个非想非想处天啊，非想非想处定啊，或者叫处啊，那个一般都认为论师。一般都认为那个不能够发挥，不能发挥，因为那个定力太强到那个不想动。因为观呢、是要观，它是要动的，对吗？要去观察、分别、思维。那个有顶天非想非想住天，那个定力太强大，起不了观。啊，至于味道地定，味道地定就是观强止弱，就是。慧强那个定弱，味道地定，但是，味道地定它就能够见实相了，就是能够见实相断然了。但是它的慧力强，但是它的那个定力比较弱一点。所以这个都是对于定本身的特质，我再说一次，都是对于定本身的特质。定味道地定它本身的特质就是观强止弱，观就是慧嘛，观就是慧，止就是定。四禅呢，色界定呢，就是止观均等。四无色界定呢，那就是定强 愧弱，这就是定本身的特质，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应该很容易理解嘛。这个最低的那定啊，因为刚从那个分别心来嘛，就善心为那分别来嘛，所以那个分别力会比较强，但它定还没有那么深。到了那个哈，你说四禅的话，它在定中间嘛，中间，所以它止观它是均等的。到了那个比较高的那定啊，是无色界定的啊，定力太强了，那观就渐渐弱。好，为什么是无色定叫做世俗的唯心定呢？唯心定，所以我们叫做无色定，对吗？无色，关于到底无色定到底有没有色啊？这在部派就有真，就好像无心定到底有没有心呢、啊？部派就在真的了，不是有说世尊有说无心定对吗？有说无色界。无色界到底有没有色？不派在争。无心定到底有没有心？不派在争。有不派，如果说有情就是色心的合合体啊，难道那个无色界就没有色了吗？那没有色那就唯心吗？啊，所以不派有说，无色界是没有异界色界那样的色，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它还是有色。只是没有色，异界不用谈，连色界那样的色也没有了，所以叫无色界，不是唯心，不是只有心，有心都是色心合体啊。啊，关于无心定呢？有部派说，无心定是没有粗心，粗的心，细心还是有的，心还是有的。所以佛说的，那个佛弟子解释就不一样，对吗？解释就不一样。啊，关于那个无心定，一般在一般哈，在阿含经，一般世尊就是依着六根而分别六境，而分别六识嘛。因为六根取六境就生六识嘛，所以在阿含经我们看到就六识。啊，如果说那个哈、哦，又说那个无心定，一般啊六识也没有了，对吗？六识也不起。但是如果说那个哈、哦，如果说他还有心的，他就会在第六意识再细分呢、啊。第六意识再细分。所以刚开始的无心定有心的哈、哦，基本上就是从第六意识的细分再进去。啊，如果以那个金部，他怎么去形容？他就是说，他先起来，先走不起来，先起来，先走不起来。啊，后来渐渐的哈，就会有那个七心，第七心。因为如果要，因为为什么刚开始不谈六识之外一颗心呢？因为哈，世尊一般都说六识嘛，因为谈到第七识的时候。你会要说到所依根所缘境，对吗？有种种这些问题，所以哈、哦，刚开始佛弟子说到有无心定有心的时候，他就往第六意识的细分进去。那渐渐的，佛弟子哈、哦，也在经典当中找到依据了，也在理论上有些进步了。经典怎么找依据？就是我们说那个有。十八界除了六识之外有异界，对吗？十八界有异界就是有异根。而这异根啊，在佛法概论导师不是有这样说到吗？如果是有部的话，有部它是六识哦，所以它有部哦，无心定无心，无色界无色，有部是这样说。但为什么他不怕啊？为什么敢这样说呢？我认为的，因为他三世十有啊，你现在没有，但是过去未来都有啊，所以他就是无心定，就是无心，无色界就是无色，那至于另外一个有部派就是无心定有心，那个有部他 无心定就是无心，他把那意识啊，意根啊，他就是过去意，过去意。那在佛法概论都说到，对吧？就过去意。但是如果说那个哈，要把那个无心定有心的，他要把那个在经典阿含经找到依据哈，他就有那意根，就十八戒那意戒，意戒也是心理的，六识也是心理的，所以他就找到依据了，就在经典上有这个依据。一根啊，那一根呢，就是现在意，现在意。啊，有部它是过去意，是吗？就是，前刹那的六识是现在六识升起的所一根，对，有一根，所以它是过去意。啊，那个，如果是说，其实在十八戒啊，如果以世尊的说法，那十八戒是现在意啊，现在意。但是在佛法概论，老师也把它综合起来嘛。有过去的，也有现在的，因为我们前一刹那的那六识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升起的六识嘛，也会相对的影响，但是还是有现在意，还是有现在意。这我们在当时在《佛法概论》这一部分，我们也说明的清楚来，就比较详细说明。只是现在再提出来，让大家去温故知新一下。所以，就会有心定有心呢，有心。就是，其实，在龙树菩萨他也是承认有西意识了，有西意识，只是那西意识啊，不一定要像那个后来的那个有七识八识啊，唯识就说了八识是吗？而把那个第八识叫做无复无记是吗？但是导师说，其实西意识就可以，第七心西意识就可以，那个有取识就可以，不必把那个哈、哦，把那个现行的，不必把它完全。八识是无无记的，把那个好现行的那个有取的用第七识来带。他说不一定要这样的，不一定要这样，只要七识，因为有取识嘛，它就有杂染的了。其实哈，那个唯识啊，唯识有种种的派别嘛，哈，安慧的跟护法就有一些说法不同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就是有一个派别，就是有细，就是。经部就已经说到那个了，集起心的了，他已经说七识论的了。那唯识也跟着说到那个七识八识嘛，哈。那个经部他只说到七识了，唯识就更希望唯识系就更推展到八识嘛。那这个就是细，只要有细心的时候啊，哈，就是无心定，就是没有前六识，那个细意识还在，那个。无色界有色，无色界有色，他认为那个有情就是色心合体啊，它要有色，只是没有色界，就是色界嘛的那样的色啊，但是还是有色。那异界更不用，异界的色更粗是吗？色界的色还是有色，但是色界的色是比较细的嘛，所以不是传说嘛，天人来到我们地球要跟世尊请法，我受不了，因为。地球的那个地心引力太强，对吧？所以不是这样吗？世尊跟他说：“你那个色身呢、啊，把它粗一点，是吧？色界就一界身啊，他才比较能够填起来，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？是哦，真的，我们的那个哦，因为那个物质比较轻的、啊，那色界嘛，它比较精致，对吧？比较精致哦，我们那个产品太好哦，一不小心就用坏了，对吗？”啊，很粗很粗的哦，用的还用不坏，对吧？我在这里哦，我想跟各位再说明一下，尤其我们如果学习菩萨道的，你在定中啊，我们那色身就会比较敏捷，对吗？那敏捷当中哦，有时候那个哦，一不小心那个就很精致的神力，有时候会比较受损。所以我说，那个还是要在动中，还是要让它粗，身体还是要。就是不要太精细了，不要太精细。这个我们可以哦，不要让太精细了，因为太精细的那个稍一点哦，就太好的车子稍一点哦，就出一些小毛病。功能简单的哦，它就比较不会出毛病。其实很好的车也不一定要精细到哦，弱不禁风，对吗？它也可以品质很好啊，品质很好，就是善用它的堪能性，用它的 啊，那堪能性要在哪里用？就在日常生活用，所以那个动中用功，对吗？但是我们还是要进来去修，但是说那个的比例，这个到底怎么样？尤其修大乘的十善菩萨，那要在日常生活，要在日常。所以我们在定的时候，在修定，虽然身体的那个些变化比较细微，那些变化，我们不要一直随那个去了。但是我们的心呢，要强大，但是那强大不要在清安乐里面，在清安乐每次就想到晚上来禅修，要想到那清安。我们那个清安乐是要让我们的身清安、心清安，让我们身清净、心清净。要堪能性，堪能性是什么？闻思佛法，然后堪能性如理思维，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这才是，这个才真的是哦。而且要跟空相应的，缘起随顺法，对吗？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吼，去如理思维去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心的心力会越来越强大，但是我们的身呢，也不会哦，像那个、哦、像那个温室里的花朵，我、哦、稍就是好像很精细啊，但受不了一点什么，马上就要躲在禅定当中，或者我们身心就会有些那个，那个是好的变化，身体有好的变化，但是在好的变化，我们不要一直往那个很精密的那个仪器上去。而当然我们齁，如果身心越强大，我们会越精密，那个但是那个越精密越不会损坏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不要精密到很快就容易损坏的，那就不好。那越精密可不可以越不损坏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那就是要借着那个齁原厂的，这样去修菩萨道，这样的修的时候，就会往那个方向去。那这个也是属于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哦。那如果你一直在修止观，就在修止观，那可就会变成重视超越出世间，那个堪能性哦啊，就非常非常可惜了。堪能性就用在啊、哦、勇猛恐惧生死其悚惧感，勇猛坚进往那个见实相断烦恼的方向前进，相对来讲都在世间的功能性就受损。那大乘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。像类似这些哦，希望我们应该已经有，只要我这样一说出来、点出来的时候，给各位的这样的思维的方向的时候，各位去思维它，应该会有相对的能力。哎，这个对于我们日常会有帮助哦，而且会善用它，定力强大，心力强大，而身呢也比较精细，但是比较精密的时候呢，它不会哈、哦、一不小心就坏掉，一不小心就坏掉。会有相对的功德，会有相对的，我们自己各位去可以各位去体会它。所以各位有时候有的人喜欢禅修是吗？哎，你自己要注意，除非你花出离心解脱道，或者这一方面可以去善用它，因为那是三种共法。但是哦，进去之间要不要随着他们那些之间哦，用大乘不共法的行解去观察它的。你看为什么是世俗的，这边是世俗的唯心定是吗？我们来稍微来说明一下啦，就是空处。第一个是空无边处，对吧？什么叫空无边处？空就是那空间啦。什么叫空间？就没有设法那空间。就推。例如这个就可以推的，就是我们空是没有设法是吗？然后把那个那空间一推啊，没有设法的那空一推，那个空无边处。空间是吗？那就没有色法，那没有色法之后，我们说空就是跟那色嘛，色跟空之间，那空这个空就是那不是佛法讲那空性那空，那就空间的那空，把那个空间，比如说那个哈啊，找那个色法当中的空间，把它推光、啊，那色法就会，这个是唯心定嘛，色法就没有了，就只如那空。啊，空呢，因为它唯心嘛，接下来就是色法。把它空掉之后呢，在那个事无边处，事就是它心嘛，然后事无边，无所有处，就是那个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想处之间，我们如何去做理解了哈？啊，又种种，因为在不是马上就有这事空处了。在佛法的那个在修行，就是在那个佛法的演变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修行者的修定的有 有它的重点，有它的方法，有它的不同，所以有不同 的文献记载啦。那但是如果相对这里来说，唯心殿来说，可以说事无边，那个事无边可以说就是能边啦，那个空无边它就是设法没有了啊。那就是那个假设说，这什么叫无所有呢？可以说就是事无所有。但是为什么会事无所有呢？就是那个心事也不起，因为事是要有所缘嘛，所缘。如果尽无的话，事境界没有了，没有所缘尽，那个事也不会升起嘛，不会升起，就是无所有了，无所有，就是空没有设法。啊，那个事无边就有事，但是事呢是无边，但是如果没有相对的所缘尽，那个事也不起，那就无所有了。啊，到了那个到达了哈，到达了证到了那个证到了那个叫做那个非想非想处，非想非想处证到了无所有，还在那个过程。啊，如果说真的证到，那就是。真正证到那个无所有，那个无所有，如果真的证到那个叫非想非想处。啊，如果说那个若以外道的那个如果以外道的来说啦，无心定啦，无心定有两种啦，无心定，如果说无心定啦，本来外道的话是设在那个四禅嘛，四禅的高比较高的那一部分四禅。啊，四禅的话连我们说那个三就是三果的那个五禁忌天呐、啊，也在四禅上嘛。啊，那个无想定，一般世间的外道那无想定呐、啊，也把它设在四禅。那无想定呢？你看哦，无想定为什么会设在四禅呢？因为它不是无限定，它不是无限定。但是那个是空处，那是唯心定，那是唯心唯心的定。所以那个呢？非想非想处定呢、啊，会比那无心定更高，因为他呢那个定力呢，因为他一直在训练他的心嘛。非想非想处定呢、啊，如果以佛法说起来，他还是有心定的、啊；以佛法说起来，那个灭尽定才是无心定嘛，是吗？以佛法说起来，啊，世间我们说那个有无心定，我们把它以佛法那个九四地定的话，把它设在那个色界第四禅。但是那非想非想处定啊，可以如果说唯心定来讲啊，那唯心到了最高的无所有，那个还在修行过程当中相似的，等到一证到的那叫非想非想处，非想非想处定啊。如果在刚开始在那个还在建立的过程当中，这可以算是一种无限定啊。但是以佛法整个九十地天定来讲，它是非想，但是也非非想。什么叫非想？不是一般的想，一般的想就是一般，非想就是不是一般的想，可以说无心定，但是也不是非非想，也不是没有想，所以那是非常非常细微的，非常细微。如果以佛法来说，九四地定它还是有限定的，它是有限。但是我刚才说到他们的世间的无想定，就是他们的无限定哦，它是设在第四禅上，因为它那个比较粗的，让心没有想，它是很粗的啦。所以它只是一般我们说那个还是有先定对吗？它是指符很粗很粗的啦。好，这样可以理解啦，就是这个世俗的唯先定，唯先定。啊，那个色界定呢，色界定就是有心有色嘛，有心有色。但是为什么色界那个色会比较唯系呢？我们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就是身心喜调这三者对吗？调这三者。那个身它还跟色法有关系，喜也是属于色法，但这个喜呢，呼吸嘛，气嘛，就是相对来讲就是那地水火风的那风嘛，一种嘛。那这个齁、哦、如果说要精神的跟物质的，它是属于物质，但是这个物质呢跟那个心不单跟身有关系，跟心也有关系，特有关系的，尤其在修定过程当中很有关系。我上次不是举这个例子吗？就好像那个地水火风是物质的，那个五根就是神经 也是物质的，但是为什么称为生理的呢？因为它跟心更有关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个喜呢，生，而且在那个身体安定之下，心喜相依，是吗？等到定的时候，那个不单单是心清安，身也清安，身体也清安。啊，如果无色界呢，就没有身啊，没有那个色界的那个身啊，所以他唯心定，所以他的就没有，就不说禅之功德了，一般就不说了。啊，南传也会说，但是一般，其实以那个就是那个色界定跟无色界定来说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把它分开。所以色界那个禅之功德，就禅嘛，是禅有禅之功德。五色界就一般就不说，因为那个功德其实身心要相依的那样的力量才强大了。如果只有唯心定哦，那个心力虽然是强哦，但是它会比较什么飘渺，对吧？相对来说，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觉知它啦，觉知它。我们现在身体哦，让我们出众。很出众，我们都想要甩掉它，对吧？但是其实身体也会，我们是有身精进心精进嘛，身心都会互相影响啊，调和到最最最祥和的、最安静的，还是在四禅，尤其是第四禅，身心清安的那个堪能性，真正的堪能性才会起来哦。或者定力太强的时候，那堪能性，我们堪能性就要在那个行动上有那堪能性，对吧？行动上，所以这些我已经这样指出来，希望我们就去思维清楚了，把它理解清楚了，在日常生活如果去调整，尤其我刚才特别说到，不要精细到这个机器哦，随时就故障。我们要精细，但是要不会随时故障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到。我已经这样提出来了，希望各位去观察，否则很可惜。好，接下来就直接说什么？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四禅是空诸，总称八殿，是吗？这是世间共的，就是共世间的啦。世间也可以得到，外道也能够修得了。定力浅深来说，这是定的由浅而生的全貌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2，对，这是后面会说到了。依此而摄心，摄心得正定，能发真慧者，佛说有七一。我们不是八定吗？那我们刚才说到非想非想住，那定力太深了，它不能起慧观，所以那个就不必要。啊，这个七一呢，那个未到地定可以设在初禅呢，所以只说七一定，那个包括了那个未到地定，然后反正未到地定见分定，对吧？什么叫见分定？就初禅的见分定。哎，关于未到地定到底是色界定还是欲界定？对，部派论师也有不同的说法，对吧？可以他看到一面呢，但是有的说到那个欲界定就是那个九次地定。这有种种的说法了，但是我们如果理解了那个定的内容之后，它种种的说法我们不会造成困扰了，我们要看到它的一边，看到它，因为缘起相嘛是非常复杂的，会看到。关于包括说有人说那个未到地定是欲界定，有的说未到地定是色界定，其实也是因为有它的从这边看欲界定，从那边看就色界定，对吗？这也是帮我们，你看哦，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缘起法的相关性、相对性，就是缘起相对的恶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那部派在这样争，在部派这样论啊，要论到哦究竟是什么，那就会出问题。那我们一读到那边呢，哎，到底是什么，也会造成我们的困扰。你看哦，连这个很平常的一个，连这个都很平常的嘛，那个观念，包括心心所到底是相应的还是不是心聚还是心流吗？ 但佛概论都有说到这一部分，都还是在争呢。所以如果我们缘起于法，就是世尊说的出世空相应，缘起随顺法的这个性空缘起来去做观察的时候，终究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但是两种理一拿上起来又相对的，那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研读导师著作当中，深刻的去理解到导师如何去说缘起相，所以那个才能够得到一个总觉贯彻，而且不是乱贯彻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此等是无量。此等等什么呢？就悲喜舍了，就慈悲喜舍是无量。先说到慈悲喜舍的意义，慈是愿意给人得乐，愿意给人得乐就是与乐嘛，是吧？悲是悲悯众生的痛苦，悲悯众生的痛苦不单是悲悯啊，而且就是要拔他的苦。所以慈是与乐，就是别人没有快乐，我要给他快乐；别人有痛苦，我要拔他的苦。所以以乐拔苦。喜是同情他人的喜乐。什么叫同情？同情不是可怜啊，就感同身受哦，就是随喜他人的喜乐了，随喜他人的喜乐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要嫉妒，要随喜他人的喜乐。舍就是先住平等，先住平等就是偏不偏爱亲人，也不怨恨怨敌了。就是要什么？我们是说要修行，要修慈心观，要先除亲，能够以乐了，然后修疏的或者中的，然后过来修怨。等到修到厌底都能够以乐，好像亲人一样的以乐啊，就相对于那就无量了，无量。嗯，如果要慈悲喜舍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主要就是慈悲，主要慈悲，就以乐拔苦嘛。我们都要离苦得乐，所以人家没有快乐，我要给予快乐；人家有痛苦，我要拔他的痛苦。啊，至于喜呢，就是随喜他人的喜乐。就是他人有快乐，我们不要嫉妒，或者是说别人已经给，比如说我有能力给这个人以乐拔苦，但是却被另外一个人对他以乐拔苦，我们千万不要嫉妒，我们要随喜。而且他已经有快乐了，我们不要嫉妒他，我们要欢喜，我们要欢喜。有时候这个我们人呢很奇怪，有时候就是心里就会有酸酸的，酸酸的，好像因为随喜别人，但是心里就闷闷不乐。小心，那就不能随喜。所以慈悲非常重要，慈悲最重要的，以乐拔苦，那是道德的根源嘛。但是要达到以乐拔苦啊，就是我们还要有喜心舍心，才能够真正达到慈悲。其实刚开始重视就是慈心，但是慈心是非常广大的，所以又把它分别成慈悲喜舍。而在慈悲喜舍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是主要我们说那个道德的根源啊，善的根源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。人家有快没有快乐，我就要给予快乐；人家有痛苦，我就要把他苦。我不要人家有苦我还落井下石，那不对，对吗？那就是不道德。为什么不道德呢？因为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合理、合情合理的相处嘛，合情合理的相处。因为自他都是因为缘起嘛，自他何乐，自他要增上的嘛，所以别人没有快乐我要给快乐，别人有痛苦我要拔除他的痛苦，这最根本的。哎呀，真的达到以乐拔苦，真的忠心的以乐拔苦，我们一定要是舍的，就是平等对待的，平等对待。而且我们要是喜的，随喜。而如果导师对于那个 如果各位没有忘记的话，不是在修那个，不是在修三要吗？要修那个菩提心吗？有七支因果吗？老师说到哈，要有它的前提，就是要有什么舍心跟喜心，舍心喜心，喜心就是要业意相啦，要业意相，舍心就是平等，平等，一定要这样，我们那个以乐拔骨才有可能真正的达到，真正达到。所以，这个，当然也可以修，那随时喜心也可以修嘛，啊，舍心也可以修，都可以修啦。只是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掌握得好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像四色法，四色，就是说六度跟四色的来讲，如果大乘佛空法，四色是利他的，相对来说啦，六度是自成佛道，这是相对来说啦，六度也可以说自利利他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说六度跟四色来说的话，六度跟四色来分的时候，那个四色是属于那个哈利他，也可以哈饶益有情戒啦。我们是说有菩萨戒有三大三句境界吗？四色可以说利他，可以说饶益有情戒啦。那色善法戒呢？六度啊，善法。啊，如果说菩萨戒主要是要饶益有情嘛，我的那个止恶行善。都是为了出发心，都为了利他嘛，为了利他。啊，所以六度也可以，六度也是自利利他啦。只是相对来说，六度跟四色来讲，四色就是利他。啊，四色是什么？布施啊，布施，对吧？布施、爱意，还有利他，布施、爱意、利行，还有同事嘛，对吧？啊，在这个四个当中啊，其实是以布施为主啊，布施就六度当中的布施度。你看，为什么六度会把布施度提出来呢？因为它是跟利他是最相应的嘛，损己嘛，利他，把自己哈，我们自己好的都给别人，对吗？布施是主要的，但是要成就布施，就要起底下那三个。你如果布施的时候，这个给你，人家不吃嗟来食，对吗？有爱意，你爱意，爱意不是只有和悦意哦，苦切意也是一样哦。你苦切那个哦，像那个哦，他知道你爱他，你哦狠狠的教训他，但是你知道他知道你是爱他的，你很严肃的教训他，他乐于接受哦。所以爱意不单单说很亲切和柔和意哦。不单单是这个，那是爱意，是吧？或者你说啊，这个怎样？这个不，以前不是有不吃嗟来食吗？这个、哦、都是让我们那个布施能够成利他利行也是一样啊。你这个、哦、要真的有对他有帮助的、啊，你人家不要的，你人家不需要你就给他，所以你要对他有帮助，就是要利行，这个行是要利，真的利益到他的了。那布施那才会真正的有他的效果。还有同事啊。同事同甘苦，对吗？那个要叫起来，那个就能够摄，能够施摄法。他主要是要成就那布施啊。那布施为什么？就是其他的，但是可以各个说。但是如果说这四个相关的，主要是布施，那个就是六度的那布施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哦，在三十七道品没有布施品，没有这个。但是为了大乘，为什么又把那特别提出来布施呢？因为它跟利他才有关系。你看呢、啊？那个三福业有布施，对吗？三福业那布施主要是说，是说福业嘛，对自己会有五圣供法嘛，会对自己会有福。相对五圣供法，因为不是出世间嘛，所以他布施主要就是前面也说到，主要是财布施，而且那外财的布施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抓得清楚来。这样的话哈，关于他们之间的相关性，我们抓得到，而他们的差别的主从的关系，我们抓得到。啊，主从又无碍，对吗？主办无碍嘛。好，我们说到了这个慈悲喜舍的意义，先说到这里。其他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回想。